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我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了三次了啊，今天啊再讲一次哈，就是关于巫术的事情。我上次也提醒弟兄姐妹了，我们还要再说一次呢，就是这个巫术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它的运行。因为教会也是一群人，对不对？尤其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在没有圣灵掌管、没有圣灵运行、没有圣灵引导的教会啊，是看说是教会啊，没有圣灵引导的教会呢，都是人的肉体和血气在做啊，在行事。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想达到神所要求的，或者神所期待的那个效果，或者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效果呢，他就想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啊、自己的小聪明、小谋划啊，成就自己所期待的那个果效。比如让教会人多呀，啊，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追求神呐、啊，啊，让大家都能够更属灵啊，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方法，这样子呢，其实也是要用巫术来运行，啊，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弟兄姐妹呢，就是稍微详细一点聊这个教会中的巫术，啊，大家呢如果听到了一些我举的例子啊，或者是讲的一些原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不要被冒犯哈，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能更加明白。我想和弟兄姐妹聊的这个巫术的运作，啊，也把这些巫术呢给曝光出来。这里面呢，我曾经被巫术害过，我也不自觉的运用了一些巫术来去掌控别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是巫术的施行者，有的时候是巫术的被害者。但是如今天我们聊了这以后呢，我希望每个人都离开这个不好的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些行事方法啊，进到自由里。因为不管是行巫术的还是被巫术辖制的，都没有自由，都像在监狱里的囚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灵命成长都不能够往前走啊，我们无法再进到神的更大的那个荣耀里，进到神的圣灵的水深之处。我们很多祷告为什么不成就呢？弟兄姐妹，我们明明是在祷告，为什么不成就呢？有一些原因啊，绝对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绝对是神不想管我们、不爱我们，不是，是因为我们想的很多事情是错误的，做了很多事情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里，没有在圣灵的能力里，而这些没有神的话语，不在圣灵的能力，很多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行巫术的这个教会的环境啊。有一些在教会待了很长时间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这话感觉到不太舒服，但是这个是事实啊，是事实。如果你回想一下你的教会啊发生的事情，我今天再说一说，你就发现很多事情都能对上号啊，你都能找到这个引子哈。所以我就先聊一聊，就是我们原上次说在我们身边的啊生活中的巫术呢，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一些，我举个例子哈。其实那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在世界里的那些巫术，在教会可以，你可以在教会里每一个都可以找到，就是你在世界里你看到的那些巫术运作的形式方法啊，或者是那些表现，你在教会里每一个都能找到。哦，我说在不是所有教会哈，我是说在那些靠人来管理啊、来建立的那个教会里，每一个都能找到。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哈，我们上次说第一个巫术的第一个表现方式是利用威吓、恐吓来使对方来听我的话。啊，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当时举例子，有的时候在公司里，啊，老板来要挟你、挟制你，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发给你工资的那一位， 啊，你认为你的家庭的生活啊，你供应都是取决于你老板，所以呢，这样子呢，你一旦被他挟制住，他就可以让你加班啊，可以让你听他的话，可以让你拼死拼活的为他卖命。啊，其实，在教会里这种情况也有，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以前，我们讲个事情。然后说经常有的教会教导弟兄姐妹说主就快来了如果你要不听他的话不好好的去参加教会聚会不好好的参加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不认真读圣经不做十一奉献你就不能被提。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过这种教导？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哈。然后呢，你一听这话你就害怕了，每个人都想被提吗？然后牧师这么一说，然后你一对照自己，哎呀，我是啊，有的时候是没有上教会，有的时候也十一奉献也不够，那我能被提吗？所以你就很害怕，然后害怕以后呢，你就说，哎呀，那我就好好做吧。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被巫术的那个黑暗权势已经被捆绑住了，已经被巫术所辖制了。为什么呢？你是在惧怕里做这些事情。我们是上教会，是参加祷告会，是读圣经，是十一奉献，但是都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啊。我们都是因为天父爱我们，我们愿意寻求他啊，我们愿意和他建立关系，我们愿意常常呢找耶稣，愿意去做十一奉献，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状态。但如果说这个牧师用这种恐吓啊威胁的那个话语，让你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运作这个巫术，让你去听他的。或者前两天刚刚有个姊妹给我转了一个那个网上的，不知道是他的牧师还是哪儿看到的啊。一个公众号上的讲道录音，这个公众号呢起的这个名字呢还挺属灵的叫什么呢？叫看一下啊，叫门训医治释放现在医治释放在教会里面很普遍哈，大家都喜欢医治释放，都觉得这之前呢可能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有人会抵挡，但现在这个呢已经大被很多弟兄姐妹接受了因为有一些人是不得不接受哈，因为圣经确实写的要医治，所以呢有一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根本没有真理的那些人，他们呢也用这种很好听的名词医治释放，但是呢是一种糖衣炮弹，包裹上华丽的外衣，里面却是肮脏的东西，什么呢？把律法包在里面，把人的行为包在里面，把那个错误的教导包在里面。然后这姊妹让我听，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下面的文字哈，他其中就说到一句话，说如果你们不好好悔改认罪，那你就不能得医治。如每次你要想得医治之前，你先醒察一下自己，先悔改认罪，弃绝罪恶。他说神允许疾病临到一个人，并不是为了对付你某一个人，而是对付你某个人身上的罪。这个听起来多合理呀、多好像呵呵有道理呀、好像是对呀、这个神让人生病呢，是因为神要打造你，神要挪去你身上的罪然后呢，所以呢你要想得医治，你先悔改认罪。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的巫术在里面，通过恐吓因为他知道你想得到医治身体医治软弱嘛，没有一个人生病了说我不想得医治，没有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一旦被疾病挟制，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很难受。就像那一天曹弟兄说，哪怕身有一点痒指甲上有一点不舒服都难过好长时间，对吧？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不舒服就难过，所以人都希望得医治。所以这种律法主义利用人想得医治的这个心理呢，他把一些恐吓放在里面。 如果你不好好认罪悔改啊，弃绝自己的罪恶，你就不能得医治。可是弟兄姐妹，耶稣有这么说过吗？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3年半的服侍哈，带领门徒医治病人赶鬼啊，那个他有没有每次那些病人甚至不信的那些外邦人来到他面前，他说耶稣有没有跟他说，你要不好好悔改认罪，我就不医治你。哼，哦，你知道我为什么你有疾病吗？是我的天父要修理你。有这么说过吗？耶稣从来没有。耶稣每次啊，不是每一次啊，大部分时间都问你信吗？就是问几个字，你信吗？或者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耶稣把这个焦点是放在信，但是这些律法主义却把这个焦点放在你的行为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不光是医治哈，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声音，或者我们周围会有个声音跟我们说，你的罪还没认完，你还不够圣洁，所以你祷告神不听，错了。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信耶稣。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啊，你的祷告就蒙垂听啊。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大家知道哈，神垂听义人的祷告。什么叫义人呢？因信成义。哦，哈利路亚！所以这种威胁恐吓。哦，让人为了让人上教会，为了让人奉献，为了让人去做一个属灵，我加了两个引号哈，这种基督徒来挟着人，这种都是巫术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上次讲的在生活中的身边的巫术啊，就是有很多时候人为了让对方听他的话，为了让对方能够服从他啊，让对方能够跟他啊一起做一些事情，为了掌控对方，他会用一种什么方法呢？用诱惑、勾引啊、阿谀奉承，或者拉关系、讨好、行贿。咱们上次说了哈，举了好多例子。其实，在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而且很多。我原来也举过例子哈，我们建教会的时候。因为压力太大，希望把教会建得更好，让人数来得多啊，让这大弟兄姐妹都能够爱耶稣，我们就开始用人的方法啊，我原来说过很多次了啊，去帮助人呐、啊，去用各种方法让人喜欢我们这个教会啊，组织好多活动，经常的去做一些爱宴啊，让大家邀请那些不信的人来吃饭。其实你做这些事本身，其实没有不，我们说都好啊，为什么不好呢？对呀、啊，你去爱人，去关心人，去帮助人，这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可是如果你后面的动机有问题，那你做这事情就不对了。你动机是为了让人上教会，啊，让教会人数增加，啊，为了人让参加你的查经小组，啊，这个就完完全全是有巫术在里面。很多教会非常在乎人数。我记得很久以前听到教会弟兄姐妹聊，说当时在多伦多那个湖边有那个沙滩哈，到周末了，有人去放松去休闲。哎，两个教会呢都在那个同一个地点。哎，然后这个教会呢就开始抢那些去，当时不是他们教会的人哈，然后那个教会呢就抢了，也不是他们教会人，就两个教会为了抢人，在那个沙滩，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放松休闲，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的那个享受的时刻呢，打起来了，两个教会打起来了哈。我原来在那个教会，当时有一些查经小组啊，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小组之间在抢人。啊，今天这个小组找你，让你去参加他的聚会，然后呢，下个星期另外一个小组偷偷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参加他的教会，然后他们为了能够听他的呢，他会给你一些好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刚上那个教会，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移民，两年，而且刚刚到那个城市，对这个 新的国家、新的城市、啊、新的社区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意识到有一个当时一个教会带领的一个不是教会啊小组查经小组带领的一个姊妹啊，他就是特别希望我上他查经小组聚会，因为他都希望人多嘛。然后呢，我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怎么明白这些事情啊，但是你人里面都有个判断力嘛，我就意识到他为了让我参加他的小组查经呢，他经常给我一些，比如说，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游泳啊，孩子在哪儿学钢琴呢、啊。或者呢，这哪个地方那个买东西有打折啊？就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些方便的。那有人说，那他就是为了关心你啊，为了帮助你。但是我发现每次他跟我说啊，打电话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最后肯定他的话题是归结到这个星期五到我家来查经吧。最后总是这么一句。我就意识到他前面跟我说的那些想帮助我想提供我一些信息的那些事情的原因背后其实是想让我上他小组查经啊，当然我还是去了，我去也不是为了他给我的这些信息，是因为我知道基督徒需要聚会啊，但是他的这个动机就有问题了啊。我们想让人参加聚会，想让人敬拜神赞美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有能力，他是真神。所以既然我们希望人来聚会是想敬拜耶稣，那我们就得把耶稣告诉他，把真正的从神来的那个能力医治释放祝福给他们，对不对？是得靠神给我们的能力来让吸引那些人到我们中间来，而不是说用我们这些小恩小惠啊、小把戏小计谋来勾引人。我们上次聚会啊、上次讲这个巫术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经文是吧，说那些法利赛人为了让人信进到他们那个教里，他们走遍海洋陆地去勾引人，是不是去勾引，就是用这种非法的手段。我说这个法是神的法啊，不是地上的啊，就是用不是靠神的那个能力和慈爱吸引人，而是靠自己的小计谋来勾引人啊。那有人说，那我怎么能判断这个人这些人用的这些是用巫术呢，还是从真正的从神来，我怎么判断呀？啊，其中的一个方法判断就是当你不听他的时候，没有按照他心意做的时候，你看看他对你的态度啊。前不久有个姊妹就跟我说哈，就是我们俩她家里有一些困难，然后呢就是聊着聊着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要安静的找耶稣啊，你而且我感觉到就是她当时就是她那个时候所聚会的地方呢没有神的同在，帮助不了她，不但不能帮助，反而会对她的生命成长会有拦阻，因为那里面不讲真理，都是在律法里哦，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暂时停止那个聚会，然后呢，专一的找真理，啊，因为真理才能赐给你能力和自由，啊，然后那姊妹也听了，但是他聚会的那个教会呢，那些人发现他不去了，就着急了，就是隔三差五的找不同的，弟兄姐妹上他家来劝。就是让他去参加聚会，然后姊妹呢就有的时候是不好意思哈，觉得这个哎呀他对我都这么好，你看看他们天天关心我哈，让我去，那我不去不好。我说你这个时候不能看面子哈，因为耶稣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的，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啊，所以我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我如果要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我说我们信耶稣就得顺服在主的话里，我们可以爱人，但不是说所有的话都听他们的。弟兄姐妹听到这句话吗？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不是这不证明我们非得每一句话都要听他们的。但有的时候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事情的区别，觉得爱一个人就得是他说什么我听什么 ，no， 对的我才听，错的我就不能听。 然后怎么判断对错呢？我说你问你心里面的，你爱去吗？他说我心里没有那个想去的感动。我说那就说明圣灵告诉你别去。啊，他说我去了很难受。我说那就更是了，你就不要去了。他说别人要找我，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你是不看人的面子呢，还看听神的话呢？后来姊妹决定不去了。可怎么着呢？他发现了，他不去了以后，啊，那些曾经找过他的人开始在他背后说他坏话。啊，开始到处说的不好。弟兄姐妹，你听听，啊，当这些人打着爱的名义，啊，我们上回讲到那个绑架那两个词哈，打着爱的名义来说我们爱你啊，我们关心你啊，你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吧。让你不听的时候，他立马翻脸不认人。你说这里是真爱吗？他是爱你吗？还是爱他们自己呀？所以这根本不是真爱。不是真爱的时候，这种爱就不要讲了哈。所以马上就可以验证出来，他们那些让你上教会的那些行为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黑暗权势，根本不是出于神。所以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啊。所以在教会里有很多人牧者啊，甚至包括我们曾经真的是用这种巫术请人吃饭呐，给别人东西啊，啊，小恩小惠啊，去帮人忙啊，啊，来欺骗这些会众，让人呢能听他们的话，能上他们的教会，甚至包括服侍和讲道，用这些事情来勾引人。我记得我们教会啊，2005年刚建立的时候，当时那个传道人就是用这种对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个信徒吧，当时只能算信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心耶稣，说你来我们教会，然后呢到我们教会做执事吧。那个人呢，他一听，哎呀，很高兴。你知道这就是一种魔鬼的试探，用这种权位啊，用或者有的时候用金钱啊，用美女的那个美色来勾引人，让人做他想做的事儿啊。所以他就说，你到我们教会来啊，那我们现在教会刚成立，缺执事，你过来给我们做执事吧。那个人就在这个地方被试探了，因为那个人可能很喜欢权柄权力，就来了，真的做执事了。可是那个人后来做执事以后怎么样，在后来的这个教会发生纷争以后，他做了一个极大的拆毁的工作，是一个真的是他所做的事，真的是魔鬼在放在我们中间的一颗炸弹毒药。我不是说那人不好哈，而是说用这种方式让那个人来到教会里，对教会造成了极大的那种拆毁和破坏啊。这个就是有巫术在里面，所以有巫术运行的教会不会有得胜，有巫术运行的教会绝对会非常悲惨，最后像那个盖在沙土上的沙土哈，不是磐石啊，盖在沙土上的房子一下就能轰然坍塌，完了拆毁了。因为什么？因为魔鬼在中间，因为巫术的背后是邪灵，记住哦，巫术背后的力量是邪灵。如果邪灵在教会里在那掌控在运作，你想教会能好吗？因为教会应该是主的教会啊，教会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头啊。这个是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然后后来呢，我们教会发生纷争以后，有一些啊其他的就是离开了啊，建立新教会。然后那个建立的新教会呢，他们为了让我们现在这些留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跟着他们走，拉人嘛，刚才说了，教会之间经常拉人，小组之间经常拉人。他们为了去拉人啊，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一件事情啊，当时有一个姊妹刚刚信耶稣哈，刚刚受洗，但是她里面很有热情哈，每周都参加聚会，还按时奉献。然后离开的那些人呢，他们一看，这个人经常奉献，这个是好事儿。因为你知道，想靠人建立教会的这些人，他们非常在乎奉献，他们不知道奉献是从神来的，不是靠人的能力，他们不知道，他们都想靠人呢，怎么让这些会众好好奉献。所以那些人一看，哎，这个刚受洗的这个姊妹经常奉献，不能留在那儿，得到我们这儿来呀。所以他们使了一个什么招呢？他们勾引这个刚信主的姊妹上他们教会去讲道。你知道弟兄姐妹，一个刚信主的人，你让他去讲道，你让他可以做见证， 啊啊，让他要告诉他怎么跟随主。可是你让他讲道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道，他怎么去讲？但是这个姊妹呢，他可能里面的那种虚荣心被试探出来了。他一听，哎呀，那些人这么尊重我们，这么抬举我啊！我刚信主，他们就让我去讲道，这真的是一个抬举我、那个看重我的这个样子。所以他二话不说，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再没回来。而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超市，我们碰见他了，看到他眼睛里面那个爱耶稣有那个荣光已经没有了。之前他是里面充满喜乐，充满那个信心啊，他信的时候，可是过了几年，我看到他里面眼睛里面是黑的，哦，黑暗的，是暗的哈，不能叫黑的哈，是灰暗的，没有那个热情，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热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经过试探，没有战胜这个试探啊，然后背离了神的话。他去之前，他有没有问神说：“神，这是出于你吗？”啊。我相信他没问过，他也不懂哈，因为刚信主的人，像我信了十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问神，所以就这样被糊里糊涂的就勾引走了。有人说，那上哪个教会不一样呢？弟兄姐妹，不一样。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得上有圣灵运作引导带领的教会。你要到一个巫术横行遍地人用人的血气和肉体做教会的那个那做。办教会的那个地方，那个不叫教会，那顶多叫一个组织，明白吗？那个不叫教会。那你不上教会里能遇到神吗？能跟主亲近吗？生命能成长吗？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个很大的悲剧啊！我读一下经文，加拉太书4:17，加拉太啊。这是保罗说的话哈，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后面那个动机啊，就是人有时候对你好，但是如果他的动机不对，他是为了让你对他好，让你听他的话啊，那个都是在巫术里，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他不是真爱你，他是爱他自己，爱他自己的荣耀，爱他自己的脸面，爱他自己的那个风光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跟着这种被这个迷惑这种计谋所迷惑住，被这种巫术所欺骗，你要警醒啊！在英文里这句经文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些人想好好待你们他们对你那么有热情但是呢这不是好事not for no good, 就是没有什么好心思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把你们从我们中间给离间出去，就是给带出去。我刚才说那个想利用那个姊妹然后让她去讲道，那个就是想把他从我们中间带出去，这就是一个诡计。不啊，有人说，那你凭什么说啊？你教会就好的？我不管我教会好还是歹，但是那个人用这种方式去勾引别人，就是不对的，明白吗，弟兄姐妹？现在不是说哪个教会好歹的事情，是这种手段就是出于魔鬼，就是巫术。你这种在这种手段下，你就不要中计。不要因为人给你点东西，请你吃个饭，跟你拉了关系，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走得更近。这种人你不但不要走得更近，反而要离他更远。真的是太危险了，弟兄姐妹。魔鬼就是愿意勾引人，就是在暗中来欺骗人。所以哈利路亚，我们要警醒。要清醒，要守住哈。然后呢，还有呢一些巫术哈，比如说这都是魔鬼的做哈。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祷告过？我上次好像提过，主啊，你要是医治我，我就去服侍你。 啊，你要是答应我这个我现在的请求，我就去怎么样啊，为你做，这个都是巫术，谈条件。主要医治你，他就医治你，跟你给什么条件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信他就行。啊，而且我记得听到很多次哈，甚至包括那些还外邦人不怎么信的人说什么呢？有人比如说他亲人生病了啊，很重的病，然后这个人呢，他希望有一个神啊，或者这个基督徒希望他信的耶稣来医治这个人，他做个什么祷告呢？他说：“神呐，你如果医治我这个亲人，我就愿意用我多少年的命来换他的医治。”听过这种祷告吗，弟兄姐妹？这种完完全全是一种巫术。我们的神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至宝，都很珍贵。神不会说为了治他的病让你短寿。好，听过吗？好，这纯粹是魔鬼的话。然后那这个人祷告完了啊，说用我的命换是我亲人的命。没，肯定不会成啊，因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话呀，啊，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话，当然不会成。然后不会成呢，这个人就很生气，我都做这种祷告了，我都愿意把我的命换给他了，神你怎么还不听？然后呢，啊，你还没医治他，让他死掉了，然后他就开始抱怨神，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真的听过好多。啊，包括不信神的人哈，也有这种祷告，让那个他所认的神灵去做这个事情，这是非常糟糕的，啊，这是也是一种用交换条件来运行的巫术，啊，另外一个呢哈，下一个就是拉帮结派结党，在世界里有，在教会里有没有？太有了，我刚才说的那个不同的教会哈，不同的查经小组，尤其是在查经小组里。那真的如果是不在圣灵里，每个小组为了争人哈，他们就开始结党，或者其他的哈，是圣经里有什么什么阿波啊，是阿波罗是吧，
阿波罗
什么彼得，什么基法，什么保罗啊，人就是愿意结党。为什么想结党呢？一个目的，他认为人多力量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小组人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就有发言权，我们说的就算啊。我记得咱们教会在2012年那次纷争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结党啊，三个执事他们不接受圣灵，不接受说方言，不接受医治啊，然后呢他们就私下里哈，一个结党一般都是私下里，他们私下里在一起聚会，然后想办法怎么去用他们的那个计谋来去把这个在上面有权柄的牧者给赶走啊，他们当时赶了一个牧师，要赶第二个，最后要赶到曹弟兄啊，只要有接受说方言的他们都要赶走，这就叫结党啊，用不光明的不正当的手段啊，去想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这种拉帮结党是非常糟糕的，圣经几次三番的说，而且在那个提多书里说哈，我今天就不读了。他说那些结党的啊，如果你忠告他一两次以后还不听，你就给他赶出去。因为这个结党在教会里是非常一个大的蛀虫，一个危害啊，会让整个的教会坍塌。我们教会当时也有这种结党的情况，真的是搞得很多寻求主的弟兄姐妹都冷淡，都软弱，都离开。哦，是非常大的那个病毒哈，结党。而且呢，就刚才说的结党，一个是想人多势众，一个是想掌控牧师。我记得我在原来哈之前去过那个教会，那里面怎么结党呢？就是那个长老啊，长老利用他手中的权柄拉拢一些其他的同工，然后怎么样呢，来想掌控牧师。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在教会里奉献最多。因为当时他做长老之前哈，不是当时，就之前他的父亲在教会里是牧师，后来他父亲去世了啊，他没做牧师，他可能不想做呀或者怎么样，他没做，他就做教会的长老。但是他把他自己放在比牧师还大的那个位份上啊，他由他来决定要 要聘请什么牧师，由他来决定要给牧师多少薪水，由他来决定牧师要怎么样去讲道牧养哈，都是他在掌控。而且呢，他纠结着一批那个手底下的基督徒同工去达到他掌控目的。他怎么掌控呢？他到过年的时候或者是圣诞节这边，他就找一些他认为在教会里挺说话挺有分量，或者是奉献挺多的，或者是参加聚会挺多的，查经小组的组长啊，他去邀请他们吃饭。然后是这样的，他不就是树立了他的那个威信吗？大家就听他的，这样子人多势众，拉帮结派结党，就把牧师掌控了。这牧师也不得不听他的，因为牧师当时是从别的国家给聘过来的，所以牧师的薪水要由这个教会决定发给他还是不发他，是继续留任他还是要给他解雇啊？发给他多少钱？所以牧师完全被他掌控。本来当时那个牧师是接受圣灵，是说方言的，但是牧师在这个教会里不敢说方言，不敢讲圣灵充满，只能讲这个长老和其他同工让他讲的话题，所以那个教会也是死的。因为怎么样被巫术掌控了，这个非常危险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去掌控人，也不要被那掌控的。作为牧师，我们不需要说我的这个供应是靠这些会众的给我奉献来得着的。如果一个牧师觉得我的供应，尤其全职牧师哈，不是那没有工作的牧师，如果他认为他的奉献是取决于教会的会众奉献多少，那他就完全进到这个巫术里，完全就被辖制了。所以这个会众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想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这个时候不会有圣灵，不会有神的同在，而这个巫术能够运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牧者不是活在神的对神的信号里，他信靠人，他认为人可以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要警醒。然后呢，第二点，第二个大点哈，就是巫术，圣经定义的很清楚，我们上次说了，就是撒母耳记第十五章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23-24节，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顽梗括号叫倔强，倔强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第二个就是悖逆顽梗，不顺服权柄。如果明明这个牧者是神拣选放在我面前的，那我就要顺服他，但是这个牧者本身不能说，因为神拣选我做你的牧师，我就可以掌控你，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哈，这个是另外一码事。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会众，我知道是神把这个牧师放在我面前的，那我就要顺服他，我就不要悖逆，我不要顽梗，我不要倔强，我知道这个牧师当时他说的话是出于圣灵，那我就要顺服，我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如果要悖逆，那就有巫术在里面运行，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我们上次举例子的那可拉一党，还有摩西的哥哥和姐姐，那个都是有巫术在里面，不顺服神来的权柄。因为摩西，还有那个撒母耳，确实是神拣选他们，放在这个会众面前，或者放在这个扫罗面前，他们说的话也确实是出于圣灵的。可是这会众或者是这个扫罗王确实不肯听，那怎么样呢？就是悖逆，悖逆怎么样？就是在巫术里。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说到这儿，弟兄姐妹可以吗？哈利路亚。好，下面我讲最后一点啊，弟兄姐妹讲最后一点，因为时间缘故可能不会讲很多，但是过后呢，其实讲的这个内容原来讲过很多很多，是什么呢？教会中最大的巫术是什么？上次也问大家了，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过教会中最大的巫术是什么？有没有听你讲过？想过？我问了，当时问了大家这个问题啊，让大家想。谢谢姊妹回答哈。教会中最大的巫术，我们看圣经哈，我们不能离开圣经。 按照神说的哈，非常危险的一个巫术，而且是非常不让人觉察、意识不到隐蔽的一个巫术，但是危害力极其的大，很多啊，所有没有神同在的教会，都是因为这个巫术在运行。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第一到三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英语叫愚蠢的加拉太啊，这个中文翻译的还比较含蓄，其实就是愚蠢的，像傻子一样的加拉太人啊。你看保罗怎么还骂人呢？啊，当然我想不是他在骂人啊，羞人，他是在说一件事实，就加拉太这个教会的会众太愚蠢了，太无知了。为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愚蠢或者无知吗？啊，弟兄姐妹说这个好像跟巫术没关系啊，这也没提到巫术啊。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他说什么呢？他说谁又迷惑了你们，那个英文他用的英文单词叫 bewitched。如果有懂英文的弟兄姐妹又知道我说什么单词了，叫 bewitched。那个 witch 的是什么？是巫术啊 ，witchcraft 叫巫术。bewitch 的就是被行巫术了，或者是翻译成被迷惑了。看到了吗，弟兄姐妹？保罗是说这个加拉太人被行巫术了，被迷惑了，被什么呢？他后面解释了，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保罗在说很多基督徒信主是因为有圣灵，不是因为行律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你是因为做得好所以主拣选你了吗？你在信主之前你做了十一奉献吗？你上教会吗？圣经读了几遍吗？你特别敬虔吗？你是这样子吗？我不是啊，我肯定不是，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合格了完美了，然后我们主就拣选我们说哎呀他做的很棒，好了，现在可以合格做基督徒了。不是，绝对不是。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以后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替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不义，对不对？所以因为信耶稣我们入了门。那保罗说那既然你们信耶稣是入了门啊，入门是因为信耶稣，那你们信了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回到律法里呢？你还想靠你的行为律法去成全呢？我们既然因圣灵入门，也要因圣灵被圣灵怎么样呢？靠圣灵成全，不要靠肉身成全。所以保罗已经说清楚了，他说在教会里哦，这个巫术就是靠行律法，靠肉身，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成就神的义啊，而不是靠神的义啊，活在神的义里，不是因为本乎恩因着信活在神的同在里，想靠总靠自己啊！你看我各个星期上教会，我一天读三个小时的圣经，我常常的去服侍主。我讲了多少回道，我在教会里带敬拜，带这赞美，然后什么带主日学，哎呀，你看我现在是可以合格的，去怎么样了？去服侍了。对不起，弟兄姐妹，这个根本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巫术。啊，那有人说，那怎么说是最大的巫术呢？弟兄姐妹，保罗用整整一个加拉太书来告诉、来规劝、来提醒、来警告那些靠肉体活在律法里的那些人。而且保罗说了一句很可怕的话，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还第三章第十节。不是说保罗说了很可怕的话，是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听到了吗？咒诅啊，谁愿意咒诅呢？啊，可怕的要下地狱的人才被咒诅。 可是保罗说，你如果以行律法为本，你凡是按照你肉体的行为来判断你是不是合格的，做得好的啊，是不是这那个是合神心意的，以你的肉体行为来为标准的，你就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经上就是旧约哈，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你要想照律法做，那你就每一条都得做，如果有一条你没做到，你就被咒诅。你不是爱做行律法吗？你不是想靠自身的肉身诚意吗？啊，你不是说我要想成为圣洁，成为义人，我就得好好做吗？那好，你都得做到，你做不到一条，你就在咒诅里。所以弟兄姐妹，凡是靠律法的人，没有一个人没不在咒诅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按照所有的律法600多条律法都做到。如果你吃过猪肉，那完了，你进咒诅里了。啊，如果你有一个星期天没参加聚会，完了，你在咒诅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啊，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大的咒诅。而且保罗还说一句话啊，保罗我们原来说过，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对不对？他在写的所有的书信里说的最横的，最严厉的就是加拉太书，啊，在哥林多那个两本书里哈，他给哥林多信徒写信，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胡闹，各种不法啊，混乱圣餐，然后行淫乱，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还拉帮结派结党，这些都是罪，对吧？这些都是不义的行为。但是保罗仍然称他们怎么样呢？在基督里的神的圣徒啊。保罗还这么说他们，还说我所爱的弟兄啊，哎呀，各种那种夸奖啊，哈，这那种温和的话。可是到了加拉太书，啊，保罗就是很严厉，尤其看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他说什么哈？8-9节，但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保罗竟然来咒诅一些基督徒啊！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说了两遍。有人说，那他说的是什么人啊？啊，你要想知道保罗在加拉太里说什么样的人，他说的是不是那种外邦人呢？他说的是传福音的人被咒诅。你就看后面，刚才我已经说了，第三章说的很清楚，想以律法为本的，你传讲一个以律法为本的那个福音，你啊，我不说你啊，这个人就被咒诅。保罗说的好厉害呀，但是为什么说的这么严厉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律法是教会中最能够毁坏教会的根基的那个东西，也是个巫术，非常非常危险。一旦一个教会有律法慢慢的进入啊，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要谨防那个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啊。耶稣说了两个教哈，还有一个叫撒都该的教，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这个律法。因为耶稣也知道，当然耶稣肯定知道他是神，他知道这个法利赛的教律法主义，就靠肉体成义的啊，靠肉体来自夸的，来显明自己的意义的哈，不显神的意义的，这个就是一个巫术，它对教会会有极大的破坏。现在很多教会里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的能力和恩膏啊，没有弟兄姐妹看见神迹奇事，没有那个医治释放神彰显，弟兄姐妹的生命没办法得到自由释放，就是因为有律法在里面。而这个最大的巫术是和神的圣灵是敌对的。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没有得到圣灵的能力和恩膏？因为你在巫术里，而这个巫术就是律法。你总想靠行为，总想也觉得这个牧师很好，所以我跟他。 No， 千万不要。你跟一个牧师的原因，看他是不是有真理，看他是不是有圣灵的能力，看他是不是所说的所做的能够看到神的能力的彰显，能不能神的那个神手借着他彰显出神迹奇事，而不是说是不是看这个牧师，哎呀帮我呀，他对我很好，经常给我做饭吃， 千万不要这样子。这个事很好，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让你判断这个牧师、这个教会是不是有神的那个条件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原来说过，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在咒诅里，信了耶稣以后不在咒诅里。但是为什么有好多基督徒好像还在咒诅里？什么叫咒诅啊？在疾病、在苦难啊，你在这个贫穷、在那个不幸当中，为什么还有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还活在律法里，还活在自己里面，没有活在神的同在里，没有活在圣灵的能力里。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书第31章啊，我读一下经文哈。耶利米书31章29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当那些日子啊，一会儿我们再说什么日子哈，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父亲做了坏事，儿子就要跟着连坐，儿子就要受影响。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教导说要砍断18辈祖宗的咒诅，听过这个教导吗？啊，你上面有8代、12代、什么16代，不同的教导不一样的辈数哈，要砍断这些咒诅，啊，就砍那砍那砍，发现怎么砍也砍不断。我们以为这么砍一砍就断了，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不在咒诅里，是活在基督里。同意吗，弟兄姐妹？同意吗？阿们吗？你要想真正的离开咒诅，你是活在基督里。因为如今啊，耶稣替我们担当了律法里的咒诅啊，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就不在咒诅里。那为什么好多基督徒好像还在咒诅里呢？好像说我这，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家里人啊好几代都有糖尿病，为什么我是信基督了、信耶稣了，我还有糖尿病呢？他说这是家族性的咒诅，为什么没断开呢？弟兄姐妹，这个圣经说了，他说到那个时候啊，你父亲有咒诅，但这咒诅不会临到孩子了，就是你的父辈、你的祖先得了糖尿病，但你不会得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说你要是不信那就死了，你要是信的话，那祖上做的那些罪跟你没关系。那但为什么有的人还有呢？因为什么？就是加拉太里书说的，如果你还活在律法里，没活在基督里，那你祖上的那些咒诅确实也没办法砍断。你光是使劲的喊说砍砍砍砍不断的，你只有真正活在基督的能力里、圣灵的同在里，这个咒诅自然就断开了。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不是靠着你使劲说了好多遍，声音好大好大，然后这个还跺脚，还咬牙切齿的砍砍砍，能断开的？这个绝对不会断开。真正能断开你的祖上的那些咒诅的，是你活在基督的圣灵的同在里，是圣灵里，你是离开律法。很多基督徒因为还在咒诅里，是因为他活在律法里啊。那什么日子呢？他说那些日子，就后面这句话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好吗？另立新约。什么叫另立新约呀？就是在旧约里是律法，在新约里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呢？是天父神的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受什么是膏抹呢？是受圣灵的膏抹。所以如果你要被受进到这个被圣灵膏抹的耶稣里面啊，就是那个基督里，你就是在新约里。在新约里就是不会有咒诅的，哈利路亚啊！如果你不活在基督里，不因信去称义，而要信自己的行为想得人的义，那你就还在咒诅里，就这么简单。哈利路亚！所以教会里最大的巫术是律法，是律法主义。我最后再读几句话哈，弟兄姐妹。这是从叶光明牧师，我从他那个拷贝下来的哈。大家可以慢慢想，我不会展开了，因为叫展开真的没完了。啊，第一个，他说巫术促进属肉体，压制超自然。如果一个教会抵挡超自然的神的同在，抵挡神迹奇事，还在乎这个肉体上的行为，那就是在巫术里。啊，第一个， 第二，巫术会产生神学，并将其置于启示之上。就是启示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灵里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异象，有神的话语跟我们说。但是巫术呢，会让人进到一个神学里，一种学问，一种学科，一种好像人的那种，这样子，那样子，是一种，是一种，一种怎么样，就叫学问嘛，巫术。当我们注重神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巫术里了。在我记得那个几个月前，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了一个，他们教会在招牧师，然后招牧师的一个条件是必须得是正统神学院毕业的。我一看这话，我就知道这教会完了，没戏了，还正统，还神学院，什么算正统？那还是要非得要读过神学院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神学院是圣灵的学校，真正的最好的我们的圣经的老师是圣灵，就用人的这种所谓的神学院来压制，来找这牧师，这个教会就是在巫术里。第三，巫术将人的思维置于启示之上，就人的大脑，而不是在灵里面。人认为怎么对啊？哲学呀，心理学呀，或者是人的一些那些，还有说什么心灵鸡汤啊，人的思维在神的启示上面。你看那个旧约里那些先知弟兄姐妹，神借着他们能够得胜啊，做很多神迹奇事，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启示，不是某个他的自己的思维啊。然后第四个，巫术将心理学抬高至洞察力之上。什么叫洞察力呢？就是你里面的一种分辨能力，一种清醒的那个认知的能力啊。就说你里面有一种，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你知道这不对啊，肯定不对。比如说我刚上那个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啊，我就发现那个教会里面到处是背后说人坏话啊，这个姊妹说那个姊妹的坏话，背后啊，我说当面你要是不满意表达出来，但是他是背后或者是弟兄姐妹背后说牧师的坏话，然后我就第一个感觉说，我不对，这教会不像是我认为的那种神的教会。虽然我圣经没读过一遍，我也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我知道这个教会肯定有问题。这种就叫洞察力啊。所以如果把一个心理学抬高的比洞察力还高，这种就叫巫术了。因为无论是心理学还是哲学还是人的思维，都必须在神的超自然能力下面。第五个，巫术将程序抬高至超自然的引导之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教会要举办什么活动，我们需要祷告问神要不要做，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聚会今天要不要举行要不要这个祷告会，我先问神，然后神说可以，那好，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用什么方式，这种叫超自然的引导。但如果说我们认为一种程序，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这么做，这次还这么做，以后还会这么做，慢慢我们按部就班，习惯于一种程序，只要是怎么地就怎么样，这种就要出事儿了，就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把人的规定看得比超自然的启示和引导更高看见了吗第六个，巫术将口才抬高至超自然引导之上就像比如说我比曹弟兄能说，我就认为我比他更属灵，这个我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在巫术里，很危险，我不能这么想我一定知道我所能说的都是要出于神，神不让我说我就闭嘴，我不要认为我比他的口才好我就觉得了不起。像那个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能说神把他放在摩西旁边就是替摩西说话，因为什么？摩西说他自己拙口笨舌。但如果后来亚伦不是，如果是这样，这事儿真发生了，亚伦认为应该我经常说我这么能讲，然后别人都听了我话都信了，跟随我了，然后他看着比摩西高了，这个时候他就在巫术里 这个不行哈。第七个，巫术将原因抬高至信心的工作之上，不是凭着信啊，还要找原因，就像医治啊，医治什么呢？一个人生病了，耶稣说好，你的信救了你，回家吧，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耶稣这么做，问那个人，哎，你在得病之前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儿啊？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不敬畏神的话啊？你是不是上星期十一没奉献啊？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打瞌睡了，睡着了？如果要把这些原因都提出来啊，而不是让人因着信，简简单单的信就得医治，那这个时候就在巫术里啊。第八个，巫术高举律法主义过于爱啊，律法啊，就是要求人这样做那样做，然后已经到了不是在爱里面的，这个时候就叫巫术。哈利路亚，这些点用八点，弟兄姐妹慢慢过后可以慢慢想哈。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有不明白的或者不同意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你自己的领受感受的弟兄姐妹，我也欢迎你哈，跟我们交流。因为我从心里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啊，在我们明白这些在教会里运行的这些巫术啊，把它曝光以后呢，我们生命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啊，进到神的更深的水深之处，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健康啊，更积极的啊，更良性的发展，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这个有一个弟兄还姐妹说，他们的教堂必须是已婚的才能安立牧师，这个明显就不是神的规则。那保罗还没有结婚呢，
耶稣
更没结婚啊。所以巫术是把人的一些法则建立在神的法则上面啊，人的那些规条，人的那些制度，人的那些教导比神抬高，这都是巫术。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警醒，要小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邀请大能的圣灵现在就降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来给我们启示知识，从神来的荣耀，哈利路亚，让我们更加明白真理，更加有从神来的智慧。哈利路亚，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分辨的那个心，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识别的那个恩赐，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凡事以基督的心为心，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明白，能够靠着主的真理，靠着圣灵的那个提醒，能够胜过我们身边和教会里所有我们周围的那些不是从神来的运作的巫术，让我们自由，让我们释放，让我们能活出神预定我们的荣耀的得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姐妹，我再讲一个小的见证哈，也不算见证，一个关于我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哈。几天前我跟孩子吵架了，为什么呢？当时我希望他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不错哈，是让他锻炼身体啊，活动活动，因为他总是愿意坐在那儿看手机，这个事儿对吗？当然对呀，没错。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起来活动活动，他哼哼的也不吱声，然后我又说了几句哈，接二连三的说了几遍，他就很生气，我们就吵起来了哈。他说他最烦别人这么跟他不停的让他这样的。我说那我的是好意呀，我说你承不承认人应该锻炼身体呀？他说承认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听呢？他说我认为你在掌控我呀。然后我就没话了。但后来我说这不是掌控你啊，我是为你好啊，我要想掌控你是希望你做坏事或者按照我的心意做事，但是我让你活动身体没错吧？他说没错，但我就觉得你掌控我呀。然后后来圣灵告诉我了。圣灵说让我很偶然的听了我上次的那个录音的开头啊，怎么那个巫术的那个定义哈，我当时就听到那句话，我自己说的，但是我把它忘了哈。然后我这么一对照，我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当时做的那个 让他那个去锻炼身体，但是那个是对的哈，我的动机没错，但是我的方法错了，嗯，所以我其实当时已经落在巫术里了。我是想用我的这个人的能力，我要不停的催他锻炼身体，起来活动活动，无形之中就已经在运行这个巫术了。所以我当时也说了，说不管是你是当然动机不好的肯定不好，那动机好的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要求别人听你的，也是一种在掌控，也是不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家都有儿女，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儿女做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啊，应该是学好好的上学校学习，不应该去玩游戏打手机，或者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啊，这样就那样子早恋了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怎么用什么方法呢？天天的给他们讲，劝他们，有的时候甚至吵架，威胁他们，用各种那种我们人的话语来让他们做我们认为对的啊，不做我们认为不对的。但这个时候其实是在运作巫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真正的想让帮他，是得替他祷告，让圣灵去感动他做对的事情，不做错的事情。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那种去跟孩子争啊、吵啊、辩论呐、这种时候已经是用人的方式了，这种是在巫术里。所以我后来想明白了哈，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吵架的原因，因为不在圣灵里，不在靠着主的帮助，不是在活在信心里，那肯定要吵架呀，对不对？啊，我就添这么一个小的感受哈。有一个姊妹问个很好的问题，那不需要去不用教导吗？你用啊，因为圣经说了我们要教导孩童去走正确的道路哈，就神的道路。但是如果说你说了一次又一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但是看不到任何果效，你觉得教导还有用吗？我觉得一点用没有了啊，教导没有用的时候，我们想靠人的强行的那种力量去让孩子们屈服去听从，这个时候就是巫术了。所以你可以告诉孩子对还是不对，但是不需要反反复复不停的啊，明白意思吗？你可以就这么一次说，哎，你不许撒谎哦，然后提醒他，然后如果说他跟你争啊吵啊，这种时候你就教导已经没有用了，你就需要靠着圣灵了，需要用信心运作那个信心来让这个事情成就。所以有的时候用信心，弟兄姐妹觉得教导更容易，哎，我就说一下孩子嘛。但你发现你认为容易的事儿达不到你希望的果效，所以你必须用一个稍难一些的方法。那什么呢？就得是活在信心里。有的时候你完全的交托给神，活在信心里其实挺难的，因为人都以为自己口才不错啊，然后那个知道对错，但事实上你要不活在信心里，你认为你再棒再好没用啊，没用。
活在信心里就是要一个忍耐哈，
嗯，
忍耐等候，等候神。
阿门。